他发誓说什么呢？十七节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啊。前面几次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都是应许，现在有很重很强烈的，不仅是赐福，而且赐大福。这大福大到什么地步啊？各位，如果我们又用物质用现实来讲，就很可怜了，因为比亚伯拉罕比以色列人富裕聪明有更大领土的多的是，甚至很多不信主的民族，甚至所有不信主的民族大概都比这个要得到的更多。哎，我们不是走成功神学路，我们不是走现实报的路，虽然我们也知道神让我们成功，虽然我们也知道现实有报应，但我们看到的是永恒，是神的大，是神的永远。这个大福各样的物质灵性的祝福都有，只是细节他没有多讲。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福也许是就包括子孙了，不，我们分开讲吧。福就是一切跟你有关的，子孙呢是你的子孙有关的，我会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啊。这个天上星，海边的沙，我们在前面在后面也都看过了啊。神给的真是丰丰富富的，不仅是实际上儿女或者子孙的数目，就是以色列的人数是很多，这点在出埃及记我们就特别看到了。神的应许让以色列人在异地，在出埃及那个地方，在埃及那个地方也是越来越多，生养众多啊。那法老就苦害，越苦害就跟初代教会一样，跟使徒行传一样，人就越多。然后到了生命记的时候，神让摩西也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摩西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十节，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，看到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我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啊！感谢主，我们对神真的大大张口，这不是贪婪，我们希望神的话语实现，不但不是贪婪，这是最公平最慈爱的，因为神的话语实现是公平的，他本来就应该实现他的话，这才公平。神的话语实现是慈爱的，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到他慈爱，而且得到这么多丰富，我们就真的觉得是慈爱的。神会给我们这么多的子孙，而且一定会实现。当然我们又讲到说，亚伯拉罕子孙不是肉身的子孙，是属灵的子孙才算，肉身生的不算的。虽然神也借着肉身成就了很多东西，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的，那个律法应许诸约都是他们的，即使他们不信也不会废掉神的信实的。我要赐福你，对我太好了，你太顺服我了，这都是拟人化写法，没有，就是神早就预定这些事一定会发生，只是就我们来看，看到一个人顺服之后，神给他更大的福，给你这么多子孙，都是以前讲过的，现在再肯定一次，而且是启示肯定的，叫亚伯拉罕能够知道那是真实的。可是我们也会说，哇，从我们来看，好像就算启示以后，亚伯拉罕在物质上也没有得到很多，我们真的会很灰心。各位一点都不要灰心，一点不要用现实报来衡量上帝永远的报答，永远的祝福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当然就是把仇敌攻下来，得胜了。那当然也想在大卫的时候或者所罗门的时候实际上的得胜，不过我想我们宁愿更强调，我们不否认这历史上的真实，但我们宁愿更强调灵里的得着，灵里的上帝给我们的丰富。就像诗篇127篇第5节，箭在充满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知羞愧。当然在城门口西西家城仆跟仇敌说话可是羞愧极了，但是神给他们永远的荣耀。得着仇敌的城，赢过仇敌，我们今天就是真是为人把壮士打败，为神得到人的灵魂归向主，这是神喜悦的。而且在得到他们信主以后，而且不断的像保罗说一样，要把你们像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心腹，不是我们要保留自己做教会权力的资产，而是让神得到更多愿意忠心爱他的儿女。十八节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好，这个因后裔得福，那后裔当然你可以指是亚伯拉罕或者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还有众人那我们看到约瑟当时众人得福了，我们也看到以撒也使其他人得福，雅各也使拉班得福。事实上摩西那时候以色列也使埃及得福，只是埃及人没有好好得到这福气，真的是他们越得就是越虐待这些以色列，以至于最后以色列就离开他们了。 真正的得福我们还是要说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因为这个后裔是指着耶稣基督的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最好的解释是在加拉太书哈第三章的第十六节，说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，神并不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，乃是指着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所有给亚伯拉罕的福气都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那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一切作为包括他的生死临到万国了啊！我们今天也算是神的儿女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也希望地上的万国因为我们得福，因为主耶稣听了神的话，因为我们听了神的话啊，各位看到这互相的关联吗？我们听神的话，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后裔让别人得福。亚伯拉罕听神的话，亚伯拉罕使他的后裔让万国都得福。耶稣听了神的话，耶稣使他自己和他的后裔，属灵的后裔就是教会，使万国得福。哦，在这里的祝福，虽然在物质上亚伯拉罕并没有经验很多，但是在灵里面我们看到是越来越丰富，万国都因为教会，因为基督蒙福，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听了神的话，因为基督听了神的话，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，哦，牵引法动全身，一个好的可以影响到那么多啊！就像罗马书第五章讲的，一个人的顺服让众人都蒙福了。十九节，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哼，这个回去真是像死地出来一样，他是回去了，那么当然以撒也回去了，都是像从死地回来一样。有人说以撒后来就很害怕离开了亚伯拉罕，我想这样的解释应该不对的啊，因为有信心的话哪里会在这种九死一生的过程中吓出一身冷汗，以至于以后不跟信心之父也不跟信心之父的神在一起。不过我也相信在肉体上想到这些事会有软弱，那也是有可能的，不过我们宁愿相信以撒是更坚定，就像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次在这种山上被陷的经历中，或者是把最好的陷的经历中，让我们是跟主走得更近了哈。好，回去他们一起起身往别示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。这些我们也都不知道，撒拉知不知道他儿子所出的事，他老公所做的事，这我们有很多的好奇，但圣经没有记载，我们只能猜测了。那亚伯拉罕以后的日子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在23、24章都有讲，但是最高的高峰已经过去了，下面当然还是需要完全依靠上帝了。好，这我们通常在想到说神叫亚伯拉罕献上雅各，献上以撒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然后下面有一段看起来有点浪费笔墨，为什么在这里讲呢？创世纪22章20节，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，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。好了，密加当然是他的嫂嫂啦，拿赫是他的兄弟啊，生了几个儿子。为什么有人要告诉亚伯拉罕呢？告诉亚伯拉罕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告诉亚伯拉罕内容是什么呢？我们真的不知道。创世纪作者在好多地方惜墨如金，不把那个细节跟我们讲，在这个时候又浪费了好多笔墨讲一些我们都不关心的事。哎呀，密加给你兄弟拿赫，我们一般人谁管密加是谁，拿赫是谁，反正这些都不是在神的应许里面要得到永远约祝福的，都是那些亚伯拉罕要离开的那些家人。我们注意到他得了什么干嘛，还那么仔细的说，长子是乌斯，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，并基薛哈索毕达伊拉比土利，比土利生利百家，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，拿赫的妾名叫刘巴，生了提巴加罕他辖和马加。哦，干嘛要讲亚伯拉罕的兄弟有12个孩子，8个是正式生的，另外有4个是妾生的。各位，我想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提醒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也觉得这是很丧气的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亚伯拉罕信靠顺服上帝，将来子孙会很多，可是现在呢，现世报，大家都想现世报，现在是怎么样呢？现在是不过是一个以撒而已。然后那个没有跟随上帝的他的兄弟呢，哇， 有十二个孩子。哇，亚伯拉罕如果做见证，就像我们有时候做见证，哎呦，神对我很好，神使我老年得子，神使我在死中得回我的儿子。哼，你的不信主的兄弟会说，我从来就是青年中年就得子，而且我得的是你的十二倍，我也从来不需要死中得回儿子，我从来没有那种恐怖的经验，神对我比对你好多了，或者说你的神根本不是真的。哎，我们就无话可说，我们常常觉得很悲哀。各位不要悲哀，我们在世上就算不信主的人比我们丰富，我们还是继续的信靠上帝。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哎呀，神给的不够丰富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坚定的信，神又给以至于我们在想不信他的时候又不能不信。哎呀，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就更多的信靠他，专心的信靠他，我们的主绝对不会错的。这些艰难看到不信主的人好像很多地方比我们丰富的时候，我们会心会动啊，像诗篇七十三篇，像约伯记啊，看到那些人享福气，我们会信不下去。看到神给外邦人祝福这么多，而我这么好，神也应许，我却还是没有经验到，没有办法不信，因为神给了我以撒，又没办法信得那么虔诚，因为神给别人好像更多，这样是不好的。我们就单单仰望主，主的话一定是真实的，不要用世界的观念来衡量主。